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张德健教授，我们将时间交给张教授。
各位在座竹北圣礼堂的主内家人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阳光普照，也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清楚的头脑、渴慕的心，在这么漂亮的会堂一起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再次谢谢两位牧师师母还有教会长子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家人当中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所有的主内家人跟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那么的爱我们，这种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也无从问起。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后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称你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阿爸父，求你今天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就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赞美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当你打开创世纪这一本很长的信仰宣告，你会发现一些星光灿烂的主角，这些人如同繁星灿烂的星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组成了救赎主轴。但是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在创世纪这个冗长的这个祭祀当中，有一个人他是在狭缝的当中不太被人注意，但这个人却是第一位经历神显现的女性，这个人也是第一个给神起名字的凡人。这个人是谁呢？夏甲。其实你要了解夏甲的故事，我们不能仅仅将这个故事理解成四千年前在近东帐篷里面的一个家庭悲剧，你也不能很肤浅的想象中这个故事只是妻妾争宠。其实这是一个应许，生命的绝境，律法、肉体中间极强烈的博弈。这个其中包括了上帝的应许，也包括了当时社会非常严格的宗教背景、法律的背景。如果说你能够了解说在四千年前近东社会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家庭如果说没有后代，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一个挑战。这可以说是这个家庭在这个社会上面名誉的崩塌，你也可以说解释成这个家庭没有后代，从此他们的后代也 断绝。也有人把它解释成上帝恩典的一个失落。所以就在这种矛盾的当中，所以当时的社会是允许做一些超越所谓道德层面的一些行动。正因为有这些的矛盾，所以在那种矛盾的当中，撒来才会向亚伯兰提出了一个看起来不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要求。其实我刚才提到说，当时近东的这个法律，他们是允许做这样的事情的。 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汉谟拉比法典，这是在西元前1755年到西元前1750年所定下来，现在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找到最完整最完美的法律经典。汉谟拉比法典就曾经很清楚地写到，如果说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位正妻她是不生育的话，她是有义务或者是有权柄为她的丈夫娶一个妾，或者是把她的一个使女中间一个女奴中间送一个给她的丈夫。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沙来他所做的这一个要求或者是所做出来的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说违背了什么道德上面的这个要求。你看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所以撒来就叫一个使女名叫夏甲，他是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这三个字可以说是一个线索，如果你看到埃及人，你就让你就会想到说，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亚伯兰曾经有一次缺乏信心之旅，也就是到埃及去。因为那个时候埃及法老看到了撒来非常的漂亮，想要抢撒来，亚伯兰怕死，所以亚伯兰就跟法老说，这是我的妹妹，所以法老就把撒来接到宫里去。但上帝阻止了这场闹剧降灾于法老，不但如此，要法老把这个撒来还给亚伯拉罕。所以正因为这样子，法老就做了一些道歉的行动，所以亚伯兰从法老那边得到了很多的东西。你看到这边讲到说，他得到了牛，得到了羊，得到了骆驼，得到了公驴，得到了母驴，后面讲什么？得到了什么？奴婢。所以我个人把它解释成，夏甲为什么会出现在亚伯兰，人性自然的表现，这是在长期压抑之下的地方。苏尔其实就是在迦南地跟要往埃及的那个旷野的边界上面。夏甲现在想回家，因为他是埃及人，他想回家。他所走的路线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刚好就是以后希伯来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所走的路线。他要从应许之地，或者说是从信心之家，他要逃回他的故乡埃及。他在亚伯兰的家里是一个异乡人，那你觉得他逃回埃及又好过吗？第一个，他在那边可能已经没有任何的亲戚了，没有任何的亲人。第二，更要紧的是，他肚子里面怀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半希伯来人的血统，你叫他怎么样回去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怎么样生存？但是他想了又想，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让他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也常常碰到这样的现象，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或者这个环境对我是一直是敌视的，这时候怎么办？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夏甲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只有唯一能够走的就是这条旷野的路。他要穿过好几百公里的旷野，没有水源，或者没有食物，或者充满了危险，但是他人要穿过去。但没有想到，在他认为没有人关心他的时候，在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哎，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突然出现在苏尔的这个路上，碰到了夏甲，然后就问夏甲，问他什么？撒来的使女夏甲。第一个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名字叫夏甲，第二个是他最不愿意担任的一个角色，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撒来的使女。 但是怎么样呢？哎，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把他的名字跟他最不喜欢的这个职位通通连在一起，表示说他很清楚下降你从哪里来。耶和华是使者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整本圣经亚伯拉罕的帐篷他至少可以得到族长在帐篷里面物质上面的供应。第二，这位族长可能因为夏甲肚子里面的孩子对他能够稍微好一点，他劝他回去。从人的角度来说，上帝给他一条路来解决他生活上面的问题，他安全上面的问题，更重要的，上帝对后面所对他说的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面对他的供应。上帝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如果说你看到这一句话的话，你又想到说上帝对谁曾经说过同样的话？亚伯拉罕。上帝对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一样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神圣的盟约。上帝这个神圣的盟约不仅仅是对他的选民，上帝的盟约是对一个埃及的女奴所讲出来的。上帝把这个埃及女奴的后裔提升到一个程度，几乎是跟选民平行的程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上帝的恩典不在乎你的血缘，上帝的恩典也不在乎你的种族。生命本身就应该是被尊重的，生命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赐福。所以上帝这边讲得很清楚，你回去，你回去，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夏甲知道他回去应该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不仅仅而已，不仅仅是这样而已，这些后裔不是随随便便的后裔啊。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并且说什么？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对不对？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也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给他起名叫什么？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哎，这句话你在哪里曾经看过？熟悉的话，类似的话，你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有没有听过？这天使对约瑟说了，对不对？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上帝给这个夏甲肚子里面的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实玛利。而圣经里面没有出生就被上帝起名字的只有四个，我都听见。所以这一件事情，上帝对夏甲所讲的这番话，对于夏甲以后的生活，对于夏甲以后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的经历，他可以胜过他的安，他可以得到安慰的。他以后每一次看到他这个儿子，每一次称呼他这个儿子，他就想到说，在旷野的路上神对他说话，在旷野的路上神给他这个儿子起名字，你知道，以实玛利。而且怎么说啊，他为人要像什么？他为人要像野驴，对不对？他手要打人，而且怎么样？人要人手要打他，对吧？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是吧？这野驴，你可能认为说这个不是很尊重的这个名词啊，野驴有点贬低的名。而不，在那个时候希伯来文里面的野驴是代表什么？自由，没有办法驯服，自由。野驴是奔跑在旷野里面，野驴是没有人能够驯服它的，而且它手要打人，人的手要打它。哎，像不像？我刚才听过，像不像宾拉登啊？他手要打人，人的手要打他。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你看看这个地图，看看以色列人的东边是谁啊？以实玛利。以色列东边是以实玛利。阿拉伯人的世界，阿拉伯人将来要成为大国，他的子孙也极其繁多。所以上帝在那边讲说，他以后怎么样呢？他的要像野驴一样。所以当 夏甲每一次想到他这个儿子，他心里有一个安慰，他说我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像耶律，代表说我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得到自由，我的儿子不会一直住在这个亚伯兰的帐篷里面，我的儿子不会像我一样仍然是一个女奴，我的儿子有一天会得到自由，会得到自由。夏甲称那个对他说话的人是谁？看顾人的神。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为上帝取名字的凡人。上帝向来只有自己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夏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他不但听见，而且他怎么样？还看见，还看见，这是很特别的。人还看见，如果说你看《吕正中律译本》的话，直接就讲说你是看见万事的神，看见上帝不但听见，而且看见，上帝看见你，上帝看见你。看见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有极强烈的这个救赎的意思，看顾、怜悯、行动，上帝看见你，上帝看见你今天在职场里面那种隐忍，上帝看见你在你家庭里面那种委屈，上帝也看见你在今天这个冷漠又庞大的社会机器里面做一颗小螺丝的那种挣扎，上帝都看见。所以当夏甲回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的时候，这个是给他多大的安慰啊！亚伯拉罕可能对于夏甲视而不顾，撒来可能对于夏甲是带着歧视的眼光啊，但是我已经被上帝看见了，对不对？这个人的冷漠，人的鄙视又算什么？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如果说我们相信上帝看见我们一切的苦情，听到我们的一切苦情，那么人的冷漠、人的鄙视、人的轻视又算什么？这是夏甲愿意回到撒来的帐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回去了，回去之后怎么样呢？哎，再回去他说上帝不是给他看到一个水井吗？他就给这个水井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比尔拉海莱，也就是什么？那个眷顾上帝的人看见上帝的神所给的井，他给这个井取了一个名字。这个井是谁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是那位看顾人、照顾人的永活的神给他的。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里面第25章第11节，以后以撒就住在那个附近。这两兄弟因为人的关系，以后命运不一样，以后分开来。但是他们同样被这一口顾念人、照顾人的神所给的这口井，他们同样饮了这个生命的水。很奇怪啊，这一口水的井救了夏甲，这一口井的水也同样的养活了以撒。所以这上帝的恩典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是超越血缘，也超越种族的。回去了，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以斯玛利，对不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86岁啊，86岁生个儿子，很高兴啊。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什么？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以斯玛利。这表示什么？表示夏甲回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在路上所碰到的事情？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上帝告诉他说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以斯玛利？有没有？有。亚伯拉罕尊重了这个夏甲所讲的话，夏甲的话终于被听到，上帝的话借着夏甲终于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被听到。 所以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拉罕86岁，
哎，
生了一个儿子了，很高兴啊，终于有皇长子出生了，终于有人继承这个产业了，对不对？但是上帝说 No， 这不是我原来的应许，这是你的方法所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但是上帝没有说我不管的，上帝仍然在照顾这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但是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怎么样，哎，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真的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上帝应许的，应许他们的。当时撒来是不是还在偷笑啊？当他听到这个帐篷外面的神的使者在讲说他要生一个儿子，撒来是不是在偷笑、啊、偷笑。但是呢，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原来只有一个儿子，对，在过去的14年里面只有一个儿子，全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以实玛利的身上。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儿子，以撒，而且以撒是怎么样呢？正妻所生的，对不对？所以原来这个以实玛利马上变成怎么样？速生的，对不对？马上变成怎么样？不是皇长子，马上怎么样？被排斥在外面。两个孩子，两个妻子，两个世界马上对立，马上对立。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预言或者预示了往后几千年这两个系统彼此之间的矛盾，彼此之间的战争。本来只有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一个人很高兴啊，认为说他将会继承亚伯拉罕的一切，对。但现在多了一个以撒，所以当以撒满月的时候，哎，发生了一件事情。以实玛利讥笑以撒，以实玛利当然会讥笑以撒，因为本来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的，现在是多出了一个对手的，这不应该是他的。但是这些事情被撒来看在眼睛里面，他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跟我的儿子一起来承担这个家产，对不对？这个儿子怎么可以留在这个帐篷里面，怎么样？他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就对马上就对这个亚伯兰说，对不对？你要把他赶出去啊，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他说我不忍心见这个孩子死，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当他放声大哭的时候，天上的神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把以实玛利跟他的母亲赶出去，这件事情在1948年重演。1948年，当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把在他们占领区的所有的阿拉伯人、所有的阿巴勒斯坦人统统赶出去。所以在那个时候，联合国的统计啊，1948年就有72万的难民。当然，今天一代又生一代，一代生一代，现在已经超过数百万人。这在巴勒斯坦人的眼光中，这在阿拉伯人的眼光中，他们称为那个是大灾难，因为他们从此被赶来，没有人收留他，约旦不愿意收容他，埃及不愿意收容他，就被赶来赶去，所有的土地被人家没收，所有的财产被人家没收，大灾难。这跟当年亚伯拉罕把以撒不是不是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新约。如果说我们读约翰福音4章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类似的故事？约翰福音4章是讲基督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对不对？你看看，基督耶稣是犹太人，然后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是不来往的，其实犹太人根本不走进撒玛利亚人的土地。但如果说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耶稣定义要穿过撒玛利亚的，才会到了雅各井。然后到雅各井，在中午的时候他口渴，碰到了一个怎么样，一个妇人出来打水的， 那耶稣就跟他要水喝，所以那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还问他说：“我们从来不来往的，对，你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对不对？”所以耶稣跟他谈了很久，又跟他谈了很久。最后耶稣给他提出一个挑战，说：“你把你的丈夫叫出来。”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对。啊，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说：“你讲的没有错，你因为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这个大家都在研究过了，大家很有兴趣研究这五个丈夫到底是谁。我们不研究这五个丈夫到底是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但我们承认的一点是，他跟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从道德的观点来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确在道德层面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你可以看看基督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差别，第一个种族上面的差别，对，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第二个，男生跟女生中间的差别，他是基督耶稣是夫子，基督耶稣是拉比，但是却跟一个怎么样呢？在道德上面有问题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讲话，这在当时是很多的隔阂的，非常多的隔阂。但基督耶稣跟他谈话，基督耶稣不但跟他谈话，基督耶稣最后还把那一口井告诉他，活水，活水。我们刚才提到说，神看见了，神都看见，神看到你的困难，神看到你的委屈，神也看到你的无奈。但是神怎么样呢？他为你指给你看那一口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而且永不枯干的恩典之井，他不需要你有亚伯拉罕那一种庞大的家产，他也不需要你有撒来那种尊贵的头衔，他只需要你一件事情，当你像夏甲一样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到这个耶和华使者面前，告诉他说我从哪里来，告诉他说我不忍见这孩子死，耶和华让他看见，神的使者让他看见，不但让他看见，还把那一口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指给他看，恩典之井。同样的，基督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同样的指出那个活水，指出那活水。所以基督耶稣怎么超越了种族，基督耶稣超越了社会地位，基督耶稣超越了各种各样的律法上面的障碍，不但超越了这些障碍，而且指给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永活的水。你喝了这个世界上的水，你仍然会渴，但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不会渴，直流到永生。基督耶稣没有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选择，他没有说：“哎呀，我一定是要站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一边，或者我一定要站在犹太人的这边。”没有，基督耶稣同时拥抱了帐篷里面的欢笑，但同时也拥抱了荒漠里面的哭泣。基督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拆毁人跟人中间的墙，对不对？就是要拆毁人跟人中间的墙啊！人一直在造墙，对不对？是不是人要一直在造墙啊？世界上越有能力的人越会造墙，是吧？是吧？有没有？承不承认？我好像没这个，没有什么人同意啊。对，世界上越有能力的人越会造墙，又高又大，对，外面说不定还有铁丝网，对。基督耶稣说：“我不是来造墙的，我是来拆墙的。”基督耶稣做了一件宇宙中最伟大的拆墙工作。我想请问大家，宇宙中最高的一道墙是什么墙？宇宙中最高的一道墙是什么墙？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是人跟神中间的那道墙，对不对？人跟神隔绝。对，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选择我们不要神了，所以被赶出伊甸园。宇宙中最高最大的那道墙就是人跟神中间的那道墙，但基督耶稣说：“我来就把它拆掉这道墙， 我怎么样拆掉这道墙？我就是用十字架把它拆掉的，我用十字架把它拆掉，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载在律法上面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他来不是说我是站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这边，或者是我是站在犹太人的这边，他是造成一个新人的。你看撒玛利亚妇人最后把水罐子丢掉了，对不对？能够公开的为他传，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造成一个新人。同样的，今天基督耶稣也是要我们造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所以不是说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怎么样，或者是以撒的后裔一定怎么样，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我们整天就强调说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那边打仗，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几岁？175，对不对？年纪老迈，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这边提到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两个，以撒与以斯玛利，两个。而且这两个儿子怎么样？为亚伯拉罕送终啊，对，为亚伯拉罕送终啊。所以表示说以斯玛利最后有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为亚伯拉罕送终？有没有？有啊，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两个儿子非常的清楚。这个神，我们天上的神，远远超过血缘，远远超过种族，远远超过阶级，远远超过意识形态。在神的里面，基督耶稣说，我拆毁了隔断两造的墙，让我们能够成为新人。不但如此，不但是以撒跟以实玛利把他们自己的父亲一起埋葬，你看看以实玛利的儿子们最后怎么样？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最后会带着祭物供物到哪里去啊？到锡安山去，向耶和华献祭。你看这个讲到的尼拜约，讲到的基达，这个都是在这个以实玛利的十二个族长中间，十二个儿子中间，那名字写得非常清楚。我跟你讲了，所以不但是以实玛利跟以撒最后是为自己的父亲送终，合而为一，有机会合而为一。不但如此，连他们的孩子也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恩典不是只有给某一些人，然后不给另外一些人。对上帝来说，他爱所有的人。圣经不是这样说吗？神爱世人啊，是爱所有的人，但有个条件，不是条件，有个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你要信他，你要接受他，对不对？但愿我们从夏甲这个故事能够学习到，放下我们的苦毒，放下我们的恩怨，让我们能够来到恩典的当中，靠着恩典度日，靠着恩典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靠着恩典能够成为一个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怎么样，但上帝都看到，看见人的那一位神看见你的情况，了解你的情况，不但看见，而且他眷顾，不但眷顾，而且他救赎。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聚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借着一个我们以为很熟悉的人物来思想圣经的教导，来思想上帝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借着他无用的仆人用非常肤浅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但我们基督徒相信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相信你今天能够坐到这个地方来，绝非偶然，是上帝对你说话。上帝对你说，他看见，他听见，说他看到你的挣扎，他看到你的彷徨，他也看到你的无奈，但是他说我都看见，我不但看见，我救赎。只要你愿意， 你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救赎。我在这边大胆的问一下，我们在座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救赎，我愿意被上帝看见，我也愿意被上帝拯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稍微举一下手，牧师为你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这样的，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我们2026年1月成为我们你的新的一天，成为我们新的生日，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以后每一年你可以过两个生日，一个是你自己的生日，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再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上帝都看到了，耶稣看到了，基督耶稣向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回应吗？牧师为你祷告，教会众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一起陪伴你，扶持你，帮助你，让我们走，一起走过。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就在今天早上，我再问一次，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就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三楼的朋友也可以有回应啊。有这样的朋友吗？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回应。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一段话，您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是那爱我们的神，你不但听见我们的苦情，你也看见我们的苦情，你不但看见，而且你行动，你救赎，你爱护，你怜悯。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帮助他们，陪伴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也责备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不离开你，也保守教会，让教会陪他们一起成长，也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到处都是摄像头却没有人彼此关心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我们再次的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求您自己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